儒家的教化作用很大，它带给世人的利益很广，能使父子关系深厚，君臣关系端正，崇尚忠节，重视仁义，看重廉洁谦让，鄙视贪婪粗鄙，开启政治教化的根本，启迪百姓的耳目，历代帝王有所增减，但始终贯穿这一宗旨。虽然世事有时衰败，有时兴盛，但这种文化未曾坠落，治理国家，安定天下，并非一时之功。接触到他的人，没有俸禄却富有，心怀他的人，没有官位却尊贵。所以孔子在鲁君面前受挫，孟轲在齐王那里忽被冷落忽被重用，荀卿在强大的楚国受到珍视，叔孙通在隆盛的汉朝取得显贵，其余那些住在陋室却以富贵为傲，安于僻巷而轻视王公的人，哪里数得过来呢？自从晋朝分裂，中原丧乱，五胡交相争斗，荆棘之道几乎断绝，魏氏从代北发迹，经营河朔地区，在马背上得天下，这种儒道未能弘扬。到了太和年间之后，大力兴修文教，士绅大儒，济济一堂，满朝都是，衣冠博带的巨儒往往杰出，那些典雅的诰命和深奥的义理，宋、齐、梁时期都不能超过。南北所研究的经典章句和喜好互有不同，江南《周易》用王府四注，尚书用孔安国注，左传用杜元凯注，河洛地区左传用福子慎注，尚书周易用郑康成注，诗都主推毛公，礼都遵从正事。大体上南方人简约，抓住精华，北方学人深奥繁芜，穷究之业，考察他们的始终，归总他们的要旨，在立身成名方面虽然方法不同，但达到的目的相同。自从汉魏以来，大学者大多清畅通达，到了晋古，大儒必定鄙陋粗俗。文王、武王的道统没有坠落，弘扬它在于人，难道只有现代人愚昧蒙蔽，而古代人都明达睿智吗？在于用与不用，了解与不了解罢了。然而从前辅佐各种政务，一定从大儒中选拔有德者，近代治理国家都是从刀笔吏中选取士人，纵然有学问优秀登堂入室，勤奋超过刺骨，名望高过海内，考中甲科的人，如果命运碰巧时机到来，未必能得到高官厚禄，或者运气不好，必定被抛弃在民间。那么古代的学者俸禄就在其中，现代的学者却困于贫贱。明达的人，有志之士，怎么肯停滞于所学的东西来求取贫贱呢？这就是儒者中少有通人，学者大多鄙陋粗俗的原因。从前齐国设立康庄大道般的宅地，人才多如林木，燕国建起碣石宫，英才从远方而来。由此可知，移风易俗必定取决于在上位者的喜好，不是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，也无法振兴这种颓败的风俗。自从正统不一，将近300年，诗说纷纭，没有标准。高祖顺应天命登基，平定统一天下，部下天网来网罗人才，用旌旗束帛来礼遇他们，设置好的爵位来笼络他们，于是四海九州勤奋学习，等待请教的人没有不全部聚集而来的。天子于是整顿万乘之车，带领百官遵守从师问道的礼仪，观看是殿之礼。博士竭尽玄和般的辩才，侍中发挥重袭般的傲博，考证王毅研究异同，积压的疑难都像冰融化一样消散。于是破格提拔杰出优秀的人才，厚赏各位儒生，从京城到四方都开设学校。齐、鲁、赵、魏等地学者尤其多，背着书箱追随老师不远千里，讲诵的声音在路上连绵不绝。中原儒雅的兴盛，从汉魏以来只有这一个时期罢了。到了高祖晚年，精力稍衰，不喜欢儒术，专门崇尚行民之学，执政的人都不是真正的爱好。到了仁寿年间，就废除了天下的学校，只保留国子学一所，弟子72人。炀帝即位，重新开设学校，国子学和郡县之学比开皇初年还兴盛，征召儒生远近都来，让他们在东都之下互相讲论得失，纳言确定他们的等次，全部上奏。当时就如多以凋零亡故，二流刘超、刘炫出类拔萃，学问贯通南北，博及古今，后辈钻研敬仰，没有人能测夺他们的深浅。他们所做的诸经一书，士绅们都师从宗法。 不久对外从事征讨四夷，战事不停，师生懈怠散失，盗贼群起，礼义不足以约束君子，刑罚不足以威慑小人，空有建学的名义，却没有弘扬道学的实际。这种风气逐渐坠落，直到灭亡，那些方正衣冠、规矩不行的儒者也大多辗转死于沟壑，所有荆棘从此都淹没在灰烬尘土之中。于是使得后进的士人不再听到诗书的言论，都怀着争夺之心一起陷于不义。传说学者将成长，不学者将衰落，既然如此，那么兴盛与衰落就系于此，存亡也在于此，拥有国家的人能不谨慎吗？各位儒生中有的人身死而道存，遗风可以追想，都采集他们的剩余言论编缀在这篇之中。袁善是河南洛阳人，祖父袁插是北魏的侍中，父亲袁罗起初任凉州刺史，等到袁插被诛杀，逃奔到梁朝，官至征北大将军、清冀二州刺史。袁善年少时跟随父亲到江南，天性喜好学习，于是通晓五经，尤其精通左氏传。等到侯景之乱，袁善回到北周，周武帝非常礼遇他，任命他为太子公尹，赐爵江阳县公，常常拿着经书教授太子。开皇初年被任命为内史侍郎，皇上每次望见他说，这是人伦的表率，凡事有所陈述奏对，辞气抑扬顿挫，旁观者都注目。陈朝使者袁雅来聘问，皇上命袁善到客馆接受国书，袁雅出门不行拜礼，袁善援引旧例有拜礼的仪式，袁雅不能对答，于是行拜礼，完成礼节后离去。后来升任国子祭酒，皇上曾亲自举行试殿礼，命袁善讲解孝经，于是他夫陈义礼同时进行讽谏。皇上非常高兴，说听到江阳公的解说更启发我的心意，赏赐绢100匹，衣服一套。袁善的通达广博在河妥之下，但因其风流潇洒，温文尔雅，举止可观，音韵清朗，听讲的人忘了疲倦，因此被后辈归附。河妥常心怀不平，心里想让袁善屈服，趁袁善讲解《春秋》刚开题，众儒生都聚集。袁善私下对河妥说，名望已经定了，希望不要相苦。河妥同意了。等到讲授时，河妥就引用古今停滞的义理来劫难，袁善多不能对答，袁善深深怀恨他，二人因此有嫌隙。袁善认为高炯有宰相之才，曾对皇上说，杨素粗疏，苏威胆怯，袁昼、袁明正像鸭子一样，可以托付社稷的只有高炯。皇上起初同意，等到高炯获罪，皇上认为袁善的话是为高炯游说，深深责备他。袁善忧虑恐惧，先前患有消渴病，于是疾病发作而卒，当时60岁。辛彦之是陇西狄道人，祖父辛世绪是北魏的凉州刺史，父亲辛林甫是北周的华州刺史。辛彦之9岁时父亲去世，不与不正派的人交往，广泛涉猎经史，与天水人牛弘志同道合，喜好学习。后来入关，于是在京兆安家。周太祖见到他而器重他，引荐为中外府里曹，赐给一马珠玉。当时国家初创，各种事务开始，朝中显贵多出自五人，修订礼仪铸制，只有辛彦之一人而已。不久被任命为中书侍郎。等到周敏帝受禅，辛彦之与少宗伯卢辩专门掌管仪制。明帝、武帝时，历任典寺、太柱、乐部、御政四曹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奉命出使迎接突厥皇后回来，赏赐马200匹，赐爵龙门县公，10亿千户。不久进爵五原郡公，加10亿千户。宣帝即位，任命为少宗伯。高祖受禅，任太常少卿，改封任城郡公，进位为上开府。不久转任国子祭酒。一年多后，任礼部尚书，与秘书监牛弘撰写《新礼》。吴兴仁、沈仲号称大学者，高祖曾令辛彦之与沈仲议论，沈仲不能抗衡，于是离席道歉说，新君所说的就像金城汤池，没有可攻的形式。高祖非常高兴，后来任随州刺史。当时周穆多进贡珍玩，只有辛彦之所进贡的都是供祭祀的物品。高祖认为他好，回头对朝臣说， 人怎能没有学问？辛彦之进贡的东西是稽考古道的力量，升任潞州刺史前后都有会证。辛彦之又崇信佛教，在城内建立两座佛塔，都是15层。开皇十一年，州人张元突然死亡，几天后苏醒，说游历天上看见新建的一座堂，规制极其崇高壮丽。张元问原因，有人说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，建造这座堂等待他。辛彦之听说后不高兴，这年卒于官。辛彦之撰写粉典一部，六官一部，著文一部，心药一部，心理一部，五经意义一部，都流行于世。有个儿子辛仲堪，官至一世县令。河妥萧该包凯，河妥字七凤，西城人，父亲河西湖经商进入蜀地，于是在郫县安家，侍奉梁武陵王妃，主管经营布帛，因而成为巨富，号称西周大商人。河妥年少机警，8岁游历国子学，助教顾良戏弄他说，你既然姓河，是荷叶的荷还是河水的河？应声回答说，先生姓顾，是眷顾的顾还是心顾的顾？众人都认为他奇异。17岁时，凭技巧侍奉湘东王，后来湘东王知道他的聪明，召为身边诵读书籍的人。当时兰陵人萧某也有俊才，住在青阳巷，河妥住在白羊头。当时的人为他们编话说，世上有两俊，白羊河妥，青阳萧某。他被赞美到如此程度。江陵被攻陷后，周武帝非常器重他，授予太学博士。宣帝初年，想立5个皇后，问儒者辛彦之，回答说，皇后与天子毗体其尊，不应该有武。河妥驳斥说，帝库有4妃，舜又有2妃，又有什么常数？因此被封为襄城县伯。高祖受禅后，任国子博士，加通直散其常事，进爵为公。河妥性格急躁，有口才，喜欢评论人物。当时纳言苏威曾对皇上说，臣的先人常常告诫臣说，只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，何必读那么多。皇上也赞同。河妥进言说，苏威所学不止孝经，他父亲如果确实有这话，苏威不听从教训，这是他不孝；如果没有这话，当面欺骗陛下，这是他不成。不成不孝，如何侍奉君主？而且孔子说，不读诗无法说话，不读礼无法立身，岂能容许苏绰教育儿子独自违反圣人的训导呢？苏威当时兼领武职，皇上非常亲近器重他。河妥于是上奏说，苏威不可信任。又因为掌管天文律度的人都不称职，河妥又上奏8件事来劝谏。其中第一件事说，臣听说了解人就明智，但连帝王也难以做到。孔子说，举荐正直的人安置在挟取的人之上，民众就服从；举荐挟取的人安置在正直的人之上，民众就不服从。由此说来，正直的治乱必须谨慎举荐，所以禁用贤才受上赏，遮蔽贤才受显露。考察现在举荐人才，确实与此不同，无论谄媚与正直，不选择咸鱼。心里想抬高他，就从起步授予喉舌之任；心里想压制他，一定到白发还任狼鼠之官。人们的不服实在由此而来。臣听说在朝廷上爵赏人，与世人共同商议；在世上刑罚人，与众人共同抛弃。我见陛下留心御讼，爱民如子，每次判决案件无不寻访众公卿，刑罚不泛滥，是君主的明察。刑罚既然这样，爵赏也应该如此。如果有大功记在帝王心中的，就可以提拔任用。自此以下，如果选任重要官职，必须参用众人意见，不要相信一个人的举荐。那么在上不偏私，在下没有愿望。第二件事说，孔子说，考察阿谀结党，那么罪过就无法掩蔽。又说，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所谓比，就是阿党，意思是心里所爱的已经光彩荣耀显贵了，还要提携；心里所恶的已经沉滞屈辱了，稍微说一句就发怒。提携已成，必定互相掩蔽，那么欺上之心就产生了。屈辱已加，就有怨恨，诽谤之言就出来了。我愿陛下广泛访察，不要使朋党之路开启，威恩由自己掌握。国家的祸患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 第三件事，我听说舜帝举用16个家族，就是所谓的八元八凯。考量他们的贤明，按理说比今天更优秀，但仍然挑选人才授予职务，不互相侵扰滥用，所以能四门和睦，各项事业都兴盛。如今官员极多，真正任用的人却很少，有一个人身上兼任几个职务，这是因为国家没有人可用呢，还是因为人才不好呢？如今万圣大国，才俊不少，即使有明智的人，也没有途径自己显达。东方朔说，尊重他就成为将帅，轻视他就成为奴仆。这话确实啊，现在当官的人不衡量德行和才能，既没有吕望傅说的能力，却自负妇言滋水的气概，不考虑责任深重，只害怕统领的职务不多，安于这种宠幸重任，轻视权位，导致失败，实在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易经说，顶折断了脚，打翻了公侯的美食，沾湿了全身，凶险，这是说不能胜任。我听说竭尽全力举重，不能发挥作用，希望再任用贤良分派，才能参与掌管，让他们各有余力，那么各项事务就会安康。第四件事，我听说礼记说，割裂文字破坏法律，混淆名目改变制度，用旁门左道扰乱正事的，处死。孔子说，沿用就有的惯例，何必改变。我看到近年来改变的事情很多了，比如范微的漏刻10年没有制成，赵翼的尺秤7年才决定，公孙季荒谬迂阔的衣方花费超过巨万，徐道庆反复斟酌子午浪费饮食，长明破坏法律经历多年，王沃混淆名目没有极限，张山居不知道欣慰，之前已经扰乱太长，曹魏祖不认识北辰，现在又践踏太史，没有不是用他们的短见自己夸耀追求名誉，严重的互相欺骗。请求从今以后有这样的人，如果他的话不灵验，一定加重惩罚，希望让他们有所畏惧，不敢轻率上奏狂妄简略的言论。其余的文章大多不记载。当时苏威兼任几个部门，先前曾经隐退武功，所以河妥说他自负妇言滋水的气概，用这个来激皇上。奏书呈上后，苏威非常怀恨他。开皇12年，苏威考核文学，又和河妥互相呵斥诋毁。苏威勃然大怒说，没有河妥不愁没有博士。河妥应声说，没有苏威也不愁没有执事。从此与苏威有嫌隙。后来皇上让河妥考定中律，河妥又上表说，我听说明处有礼乐，暗处有鬼神，那么能感动天地感化鬼神的，没有比礼乐更近的了。又说，乐达到极致就没有怨恨，礼达到极致就没有争斗，依让而治理天下，说的就是礼乐。我听说乐有两种，一是奸邪之声，二是纯正之声。奸邪之声感动人，逆气就相应而生，逆气形成现象，淫乐就兴起了。纯正之声感动人，顺气就相应而生，顺气形成现象，和乐就兴起了。所以乐流行而人伦清明，耳目聪明，血气和平，移风易俗，天下都安宁。孔子说，放弃郑国的音乐，远离谄媚的人。所以郑、魏、宋、赵的音乐出现，在内会引发疾病，在外会伤害人。因此宫声混乱就荒废，君主骄纵；商声混乱就倾斜，官制败坏；角声混乱就忧愁，人们怨恨；纸声混乱就哀伤，事情劳苦；语声混乱就危险，财务匮乏。五者都混乱，那么国家灭亡就指日可待了。魏文侯问子夏说，我端正衣冠听古乐就想睡，听正魏的音乐却不知疲倦，为实吗？子夏回答说，古乐开始演奏以文，最后以武治理，修身齐家，平定天下。正魏的音乐用奸邪之声扰乱，沉溺不止，混杂男女，不知父子。现在您问的是乐，喜爱的是音。乐和音相近而不同，作为君主要谨慎审查自己的好恶。考察圣人制作乐，不只是为了取悦耳目罢了，想要让在宗庙之内君臣同听，就无不和谐恭敬；在乡里之内长幼同听，就无不和顺；在闺门之内父子同听，就无不和亲。这是先王设立了的方针。所以 知道生而不知道阴的是禽兽，知道阴而不知道月的是普通百姓。所以黄钟大吕、弦歌干戚，小孩都能舞。能知道乐的只有君子，不知道生的不能和他谈阴，不知道阴的不能和他谈乐，知道乐就接近于道了。纣王无道，太师抱着乐器逃到周。晋军德行浅薄，师旷坚持珍惜清直。上古的时候没有音乐，鼓腹激嚷，乐在其中。易经说，先王制作乐推崇德性，隆重的献给上帝，以配享祖先。至于皇帝作咸池，颛顼作六经，帝喾作五音，尧作大章，舜作大勺，禹作大夏，汤作大祸，武王作大武。从夏以来，年代久远，只有名字声音听不到了。从殷到周，完备在诗宋中。所以从圣贤以下，很多人学习乐，比如伏羲检色，文王嘉禽，孔子击磬，子路鼓瑟，汉高击筑，元帝吹箫。汉高祖初年，叔孙通利用秦朝的乐人制作宗庙之乐，迎神在庙门奏嘉制之乐，如同古代降神的乐。皇帝进入庙门奏咏志之乐，作为刑部的节奏，如同古代的采祭四下。前斗上剑奏登歌之乐，如同古代清庙的歌。登歌在中了奏修成之乐，赞美神享用。皇帝到东乡坐定奏永安之乐，赞美礼成。那修成永志良曲是叔孙通制作的。汉高祖庙奏武德文史五行之武，在春秋时，陈国的公子完、陶道齐、陈世顺的后代，所以齐有韶乐。孔子在齐听到韶三个月不知肉味，就是这事。秦始皇灭齐，得到齐韶乐。汉高祖灭秦，韶传到汉，高祖改名文史，以示不言习。五行五本是周代的大五乐，始皇改名为五行。到孝文帝，又作四时之五，以示天下安和，四时顺序。孝景帝采用五德五作为昭德，孝宣帝又采用昭德作为圣德，虽然改变名称，大致都沿袭秦的旧事。到了魏晋，都用古乐，魏的三祖都制作乐词。自从永嘉南渡，武都倾覆，乐声南渡，所以在江东大备。宋齐以来到梁代，所行的乐事都还传自古乐，三庸四史确实称得上大圣。到侯景篡逆，乐师分散，那四五三条都流入北齐。北齐虽然知道传授，得到曲调却不用于宗庙朝廷。我少年喜好音律，留意管弦，年纪虽老，大多还记得。到东方平定，乐人全部返回，询问他们滞留的原因，果然说是良人所教。现在三调四五都有手本，虽然不精熟，也颇具雅声。如果让教习传授，也许能流传古乐，然后选取他们的会规，搓取他们的要旨，音循增减，令之佳名，歌颂当今的圣德，传雅正于后世，岂不美哉？仅详细记录三调四五的曲名，又制作歌词如别。那些声曲流荡不可以陈列在殿庭的，也全部附在后面。奏书呈上后，令下敕令，让太常听从合妥的调度。于是制作清平色三调声，又制作八义丙夺金福四五。先前太常所传的宗庙雅乐，几十年只做大吕，废弃黄钟。何妥又认为身为古意，于是奏请用黄钟，下诏让公卿讨论，听从了。不久，何妥的儿子何为任秘书郎，有罪当刑，皇上哀怜他，减免死罪。此后恩礼逐渐淡薄。开皇六年，出任龙州刺史。当时有背着书箱游学的人，何妥都为他们讲说教授。做刺史真刻在州门外。任职三年，因病请求还京，下诏允许，又掌管学士。当时皇上让苏奎在太常参与讨论中律。苏奎有建议，朝中大多人服从他，唯独何妥不同意，常常说苏奎的短处。高祖下旨让讨论，朝臣大多排斥何妥。何妥又上密封奏章，指臣得失， 大致论时政的损益，并指斥当时的朋党。于是苏威及吏部尚书卢凯、侍郎薛道衡等都因此获罪，任命为一州刺史，没去，不久任国子祭酒，在官任上去世。撰写《周易讲书》十三卷，《孝经》一书三卷，《庄子》一书四卷，以及和沈仲等人撰写的《三十六颗鬼神感应等大义》九卷，《封禅书》一卷，《月曜》一卷，《文集》十卷，都流行于世。兰陵人萧该是梁婆杨王萧辉的孙子，年少时逢幽侯梁荆州陷落，和河妥一同到长安，生性笃学，诗书春秋礼记都通晓大义，尤其精通汉书，很受显贵敬重。开皇初年赐爵山阴县公，拜为国子博士。奉诏和河妥一起正定京史，但各持己见，互相是非，很久不能完成，皇上责备而停止了。萧该后来撰写汉书及文选音译都被当时人看中。东海人包凯，字和乐，他哥哥包瑜名晓，五经包凯全部继承了他的学业，又跟从王仲通学习史记汉书，尤其称得上经言。大业年间任国子助教，当时研究汉书的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师，巨徒教授，著录弟子有数千人。去世后门人为他起坟立碑。房辉远，字崇儒，衡山真定人，世代传习儒学。辉远幼年有志行，研究三礼、春秋三传、诗书、周易，兼通途谶纬书，常以教授为业。远方背着书箱跟从他的人，动辄以千计。北齐南阳王高绰任定州刺史，听说他的名声，召为博士。周武帝平定北齐，搜访儒郡，辉远首先应召，授小学下士，到高祖授禅，升太常博士。太常卿牛弘常称他为五经库，吏部尚书韦世康推荐他任太学博士。不久和沛公正义修正乐章，遭母丧，解职。几年后受舔寇将军，又任太常博士，不久升为国子博士。恰逢皇上下令让国子生中通晓易经的都荐举，将提拔任用。测问结束后，博士不能及时判定优劣，祭酒元善觉得奇怪，问他们。辉远说江南河北义吏不同，博士不能全面涉猎，学生都持其所短，称己所长，博士各自疑惑，所以久而不决。祭酒于是让辉远考定，辉远一看卷子就下笔，毫无一致。有不服的人，辉远问他所传的一书，便从头到尾背诵出来，然后指出他的短处，从此没有人敢掩饰错误。所试的四五百人几天就决断，诸如没有不推服他通博的，都自以为比不上他。不久奉诏参与修订律令格式。高祖曾对群臣说，自古天子有女乐吗？杨素以下没有人知道出处，于是说没有女乐。辉远进言说，我听说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，这就是王者房中之乐，住在雅颂，不能说没有。高祖非常高兴。仁寿年间在官任上去世，时年72岁，朝廷叹息，赠赐封后，赠员外散骑常侍。马光，字荣伯，是武安人，年少时好学，跟随老师学习几十年，日夜不停，图书谶纬没有不全部阅读的，尤其精通三礼，被儒生们尊崇。开皇初年，高祖征召山东有学问的士人马光与张仲让、孔融、窦世荣、张黑奴、刘祖仁等一起到达，都被授予太学博士，当时人称为六儒。然而他们都粗鄙无礼，朝廷不尊重他们。窦世荣不久病死，张仲让没过多久告老回乡，著书十卷，自称这本书如果上奏，我一定做宰相，又多次谈论天文星象之事。周宪上奏他的情况，最终因此被处死。孔融、张黑奴、刘祖仁不久也被谴责离去，只有马光独自留下。曾经在试殿礼仪时，高祖亲自到国子学，王公以下全部聚集，马光登座讲礼，启发张杰门径。接着十多个儒生依次提出疑难问题，都是当时大学者。马光分析疑难组织，虽然言辞不华丽，但道理丰富广博， 议论的人摸不透他的深浅，都推崇佩服，皇上嘉奖并未劳他。山东研究三里的学者，从熊安生以后只尊崇马光一人。起初他在瀛州、亳州间教授学生，门徒上千，到这时很多人背着书箱跟随他进入长安。几年后因母亲去世回乡守丧，于是有了终老故乡的志向。因病在家中去世，时年73岁。刘超，字士元，是信都昌亭人。父亲刘洽，任郡公曹。刘超额头像犀牛，背像龟背，看得高望得远，聪明敏捷深沉，年少时不好嬉戏。小时候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，一起跟同郡刘鬼司学习《诗经》，跟广平郭茂常学习《左传》，向阜城熊安生请教礼，都没有完成学业就离开了。武强交金桥刘志海家向来有很多藏书，刘超与刘炫到他家读书将近10年，虽然衣食不足，却安然自得。于是凭借儒学出名，任州博士。刺史赵炯引荐他为从事，举荐为秀才，考中甲科。与著作郎王绍一起修撰国史，同时参与议论律例，并在门下省值班，以备顾问。不久受任员外将军。后来与各位儒生在秘书省考定各家学说，趁机请假回乡，县令韦之业引荐他为公曹。不久又入京，与左仆射杨素、吏部尚书牛弘、国子祭酒苏威、国子祭酒袁善、博士萧该、何妥、太学博士房辉远、崔宗德、晋王文学崔泽等人在国子监共同议论古今疑难经义和前贤不通之处。每次登座辩论劫难风起，都不能难倒他。杨素等人无不佩服他的精深广博。开皇6年，押运洛阳《诗经》到京城，文字磨灭，没有人能辨认，奉敕命与刘炫等人考定。后来因国子监试殿与刘炫二人议论经义，大大挫败了各位儒生，他们都心怀极度怨恨，于是被匿名信诽谤，被革职为名。从此在家乡悠闲度日，专门以教授著述为务，孜孜不倦。对贾逵、马融、王肃、郑玄所传的章句多有批评。九章算术、周必算经、七曜历书等10余部推算日月运行的方法，测量山海的技术，无不核实其根本，穷尽其奥秘。著有《积极》10卷、《隶书》10卷、《五经》数义，都流传于世。刘炫聪明博学，名声仅次于刘超，所以当时人称他们为二刘。天下名儒后进来质疑问难、接受学业、不远千里而来的，数不胜数。议论者认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，没有能超过他的。然而他心胸不宽广，又吝啬财物，不交学费的学生从未有过教导，当时人因此轻视他。废太子杨勇听说后召见他，还没来得及觐见，诏令命他侍奉蜀王，不是他所喜欢的，很久没去。蜀王听说后大怒，派人给他带上枷锁，送到蜀地，发配到军房中，后来主管校对书籍。蜀王因罪被废，刘超又与各位儒生修订礼律，受任云齐尉。杨帝即位，升任太学博士，不久因病离职。几年后又被征召以备顾问，趁机进献所著《隶书》，与太史令张昼玄多有不同，被驳回没有采用。大业6年去世，时年67岁。刘炫为他请求谥号，朝廷没有允许。刘炫，字光伯，是河间锦城人，年少时以聪明敏捷著称，与信都刘超闭门读书，10年不出门。刘炫眼睛明亮，看太阳不目眩，记忆力强，墨迹不忘，无人可比。左手画方，右手画圆，口中诵读，眼睛数数，耳朵听，五件事同时进行，没有遗漏。周武帝平定北齐，瀛州刺史宇文抗引荐他为护曹从事。后来刺史李惠任命他为理曹从事，以办事干练闻名。一年多后，奉敕命与著作郎王绍一起修撰国史。不久在门下省值班，以备顾问。又与各位术士修订天文律例，同时在内史省考定各家学说，内史令柏林李德林很礼遇他。刘炫虽然轮流在门下、内史、尚书三省值班，最终没有得到官职，被县司催缴赋税徭役。刘炫向内史省陈述，内史省送他到吏部，吏部尚书韦世康问他有什么才能。刘炫自己写状子说， 周礼、礼记、毛诗、尚书、公羊传、左传、孝经、论语的孔安国、郑玄、王肃、何修、福前、杜预等著，共十三家，虽然义理有经出，但都可以讲授。周易、仪礼、古梁传，用功稍少。史书子集文集，好的言论美事，都记在心里。天文律历，穷究何审其精微。至于公司文书，从未假手他人。吏部最终没有详细考试，然而在朝中知名之士十多人证明刘铉所陈述的不假，于是授任殿内将军。当时牛弘上奏请求搜求天下流散遗失的书籍，刘铉就伪造了100多卷书，题名为《连山易》《卢史记》等，抄录进献官府，领取赏赐后离去。后来有人告发他，经赦免免死，被革职除名，回到家中以教授为业。太子杨勇听说后召见他，到了京城后，诏令命他是奉蜀王杨秀，他拖延不去。蜀王大怒，给他带上枷锁，送到益州，然后被配为帐内卫士，常常让他拿着棍棒当门卫。不久释放他，主管校对书籍。刘铉于是模仿屈原的卜居作仕途，以寄托情怀。等到蜀王被废，他与各位儒生修订五礼，授任吕其位。吏部尚书牛弘建议以为诸侯礼节断绝旁系亲属的丧妻、大夫将役等。现在的上柱国虽然不同于古代诸侯，但比照大夫是可以的，关在第二品，应该降低旁系亲属一等。议论的人多认为正确。刘铉反驳说，古代做官的人宗子一人而已，庶子不得禁用。因此先王重视嫡子，宗子有分俸禄的道义。族人与宗子虽然疏远，仍然服气衰三月，实在是由于受到他的恩惠。现在做官的人官位因才能升迁，不限嫡庶，与古代已经不同，何来降等？现在显贵的人多忽视近亲，如果降低丧服，百姓的道德疏远从此开始了。于是搁置了此事。开皇二十年，废除国子学、四门学及州县学，只设置太学博士二人，学生72人。刘铉上表说学校不应该废，情理恳切，高祖没有采纳。开皇末年，国家富足，朝野都关注辽东。刘铉认为辽东不可征伐，作《府议论》来讽谏，当时没有人领悟。等到大业末年，三次征伐没有成功，刘铉的话才应验。炀帝即位，牛弘引荐刘铉修订律令。高祖时期以刀比吏大多是小人，年久生奸是形势使然，又因为风俗衰败，富人没有节操，于是立下制度，州县左使三年替换一次，九品官的妻子不得再嫁。刘铉著论认为不可，牛弘最终听从了他。各郡设置学官以及留外官供给粮食，都出自刘铉的建议。牛弘曾经从容问刘铉说，按周礼士人多而府实少，现在令史是以前的百倍，判官减少就不够用，是什么缘故？刘铉回答说，古人委任则成，年终考核其业绩好坏，案卷不重复校对，文书不繁琐详尽，府史的职责掌管要点而已。古今不同，如此悬殊，事情繁杂，政事败坏，原因就在这里。牛弘又问，喂，其时期令史很悠闲，现在却不得安宁，是什么原因？刘铉回答说，北齐建立州不过几十个，三府行台相互统领，文书下达不过10条，现在州有300个，这是繁杂之一。过去州只设纲纪，郡设守城，县只有令而已，其下属官员由长官自己征辟，受诏赴任，每州不过几十人。现在不是这样，大小官员都由吏部任命，细小的事情都归于考公，这是繁杂之二。减少官员不如减少事务，减少事务不如清心，官事不省却希望从容，怎么可能？牛弘很赞同他的话，却没有采纳。纳言杨达举荐刘铉博学有文采，考中高等，授任太学博士。一年多后，因品级低离职，回到长平，奉敕命追到皇帝行在。有人说他品行不端，皇帝于是罢用他，回到河间。当时群盗风起，粮价昂贵，荆棘之道停息，教授无法进行。刘铉与妻子相距百里，音信断绝， 郁郁不得志，于是自己作赞说：才德通达的人如司马相如、杨子云、马继常、郑康成等都自诩风采，传芳后代。我岂敢仰慕比肩先达，一笑众人。只因日破桑榆，大限将到，故友飘零，门徒如雨散，如朝露般忽然死去，埋魂北方原野，亲朋故旧无人了解我的心志，后人不见我的行迹，趁我还有残喘，略述胸臆，留给行旅之人，传世周礼，使将来俊杰知道我的鄙薄志向。我从束发以来，直到白头，因还时被慈亲宽恕，未曾受过鞭打；从学时被名师怜惜，未曾受过责罚。到敦睦帮族，结交同辈，重物轻身，先人后己。往昔幼弱时，乐于参与长者之事，到了年老，多次接待后生。学习则福音不厌，教诲则劳而不倦，幽情少有所事，心事常相违背。内省生平，回顾始终，有四大幸，一大恨。本性愚钝，家业贫寒，被父兄宽容，侧身近身之末，得以博览经典，涉猎古今，小善著于乡里，虚名闻于邦国，这是第一幸。隐显人间，沉浮世俗，多次担任徒劳之职，久执行律之书，名字不挂于弹劾的白简，事情不染于判罪的单笔，立身行事，惭愧很多，但最终得以善终，大概可以免祸，这是第二幸。凭此庸碌虚名，多次触动神眷，凭此卑贱之身，每升天朝，与骏马并驾，与鸿鹄比翼，在凤池整理图书，在灵阁记载言行，参谒宰府，拜访群公，厚礼殊恩，增添荣耀，改变身价，这是第三幸。白天将近，年老已叹，退返出服，归还故里，玩赏文史以怡神，观看鱼鸟已散绿，观察野物，登临远沼，缓步带车，无罪为贵，这是第四幸。仰修明之盛世，慨叹道教之衰败，踏仙儒之异轨，商群言之无讳，驰骋于古籍，改正荒谬，修撰纲纨，图事洽成，天为人愿，徒步于我。世路未平，学校尽废，道不备于当时，业不传于身后，嫌恨全嚷，就在于此吧。这是唯一的大恨啊。当时在郡城，粮饷断绝，他的门人多跟随盗贼，可怜刘炫穷乏，到郡城下索要刘炫，郡官于是交出刘炫给他们。刘炫被贼人带走，经过城下堡。不久，贼人被官军击败，刘炫饥饿无所依靠，又投奔县城。长吏认为刘炫与贼人相识，恐怕以后生变，于是闭门不接纳。当时夜里严寒，因此冻饿而死，时年68岁。后来门人视他为宣德先生。刘炫性格急躁好争，颇多诙谐，多自我夸耀，喜欢轻慢当世，被执政者憎恶，因此仕途不顺。著有《论语述义》10卷，《春秋公昧》10卷，《五经证明》12卷，《孝经述义》5卷，《春秋述义》40卷，《尚书述义》20卷，《毛诗述义》40卷，《注诗序》1卷，《算术》1卷，都流传于世。吴郡楚辉，字高明，平三里，学在江南著称。炀帝时，征召天下儒术之士，全部集中在内史省，依次讲论。楚辉博学善辩，没有人能难倒他，因此被提拔为太学博士。撰有《礼书》100卷。余杭人，顾彪，字仲文，通晓、尚书、春秋。炀帝时期担任秘书学士，撰写了《古文尚书书》20卷。余杭人，鲁士达，炀帝时期担任国子助教，撰写了《毛诗章句义书》42卷，流传于世。吴郡人张冲，字叔玄，在陈朝任职左中郎将，但这并非他的爱好，于是潜心钻研经典，撰写了《春秋义略》，与杜预的注解有70多处不同，还著有《丧服义》3卷，《孝经义》3卷，《论语义》10卷，《前汉音义》12卷。官至汉王侍读。平原人王孝吉，年少时好学，博览各家言论，全面研究五经，颇有文采才干，与河间人刘炫志同道合，关系友善。开皇年间被召入秘书省，协助王绍编修国史。王绍对他不礼遇，在秘书省多年，仍然不免要交纳赋税。王孝吉郁郁不得志，上书给吏部尚书牛弘说：我私下认为毒虫叮咬皮肤， 就会整夜不能入睡，饥寒交迫，身体也会整年无所依靠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痛苦难以安宁，贫穷容易困窘，更何况内心之中冰火交加，消食之高，肌肤之间风霜侵袭骨髓，又怎能咬舌闭嘴，忍气吞声，厌恶呻吟的声音，忍受酸心的痛苦呢？晋小明尚书供您显出哀怜的神色，敞开宽厚的胸怀，您的唾沫足以使枯鱼复活，您的吹气可使穷鸟飞翔，散发娇兰的芬芳，温暖如布帛的言辞，答应小人的请求，使我的声音传到君王的耳中。即使山川不远，鬼神在此，诚信有征，言必有行，仍然担心救溺水者时援手太迟，救上吊者时扶脚太慢。如果等待越人的舟船，寻求鲁将的云梯，那么必定是悬挂在枯树的枝头，沉没在深渊的底部了。况且我一个贫寒之人，在尚书省值班七年，徭役赋税不能免除，赏赐恩惠得不到沾盖，卖掉了贡禹那样的田地，公章释之那样的费用，有幼子的拖累，缺乏强健兄长的产业，加上老母在堂，光阴已暮，寒暑失调，关山遥远，徭役发誓相约归期，但前途更加遥远，倚门盼望，早晚已很勤苦。像司马相如那样因病辞官，但我无官可辞，像梅福那样发狂，也不是神仙所能逃避。忧愁疾病比厉鬼还厉害，人生不同于今时，魂魄将要离散，恐怕占卜没有征兆，含恨入黄泉，就白白辜负了恩顾。这就是王姬所以进言殷侯因此不乐的原因啊。我隐藏在鬓发之内，居于眉睫之间，失况未曾听闻，离诸所不能看见，沉沦在东关，滞留于南史，始终没有人荐举引用，永远如同埋没。三代不变，虽然由于寂寞，十年不升迁，实在是缺乏知己。那不出世的是圣明的君主，不万分之一的是成贤的臣子。以不出世的君主而遇到不万分之一的臣子，这是我为明尚书感到庆幸的。您处于品评人物之源，掌握权衡之柄，却反披胡白之裘，不喜欢自衣，这是我为明尚书不取的。从前金山玉未剖时，卞和的双脚被砍，百里奚未被用时，秦奚撞碎了头。您处于可以进言的位置，有能用人资权，可以增加耳目之名，没有手足之爱，却畏惧而不去做，谁知道您的想法呢？有的官员不称其能，有的世人未身其躯，一个人的私下议论会流传天下，劳苦不见有所图，怎能没有失望？倘若并未至死，狂欢克制，汉尽穷愁的简牍，写离忧的词章，记载志向于前贤，沟通心意于来者，使千年之后哀叹我的不遇，追究执事者，玷污了清明，那么我这不孝之身，此生都是拖累，小人的罪过将不可磨灭，希望您稍加怜悯，留心不要忽视。牛弘也知道他有学问，但最终未能升调，后来回到乡里，以教书为业，在家中去世，注释尚书和诗经遭遇战乱而散失。使臣说，古语说，容貌身体不值得观赏，勇力不值得依靠，家族姓氏不值得称道，祖先不值得赞扬，然而能显明四方，流传声名于后代的，大概只有学问吧。这话确实啊。辉远、荣伯这些人专心致志，不知疲倦，自我求索，于是能闻道于下风，被珍视如同席上之珍。有的聚集学生千百人，有的身穿冕服乘坐轩车，被名士看中，实在是由于机考古道的力量啊。江阳从容有高雅声望，风韵显远，清谈高论，当年很有名。燕之敦厚经学乐乐史书，砥砺自身品行，志在典章制度，举动遵循规矩。河妥通达俊爽，神情景物，很有口才，同时擅长文笔，然而以揭发别人作为正直，失去了儒者的风度。刘超在士大夫中道义第一，精通天象，既精且博，洞察幽微，探究深奥，源流莫测，数百年来只有此人而已。刘炫学问确实是通儒，才能足以成事，九流七略无不博览，虽然探求深奥隐微不如刘超，但才成学说文雅超过刘超，他们道行仅次于生而知之者，但时代不给他们机会，有的才仅登下士，有的饿死弃于沟壑，可惜啊。子夏说过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上天给予的是聪明，不给的是高官，上圣尚且不免， 刘超、刘炫又能对命运怎样呢？